OK， 我们同心祷告。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晚上再次有这样的圣火讲座，也为到今天晚上整个讲座我们都仰望在主的手中，祈求圣灵去掌管保守今天整个的聚会，也特别是网络上的这样的串通，能够把你自己的信息都带到不同的人群的当中，也祈求圣灵感动更多的弟兄姐妹朋友参与今天这个的讲座，能够听到这么美好的信息包括也为到今天朱老师在当中的传讲，求主你与他同在给他通过他所讲的都成为各位来宾丁姐妹这样的祝福，也为到今天晚上整个的程序都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你掌管保守求圣灵在当中掌管无论哪一个环节都有主的同在，也保守整个的晚会都是成为一个荣耀你传扬你自己的救恩一个这样的聚会也特别是为到我们要管教小孩子这个的事情，求主给我们有聪明智慧教导孩子，把他们都带到神的跟前，一生的去跟随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垂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
Amen.
Amen. 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大家今天晚上参加我们就会举办的这个的聚会讲座居满家。我是圣道会乐西堂叶佩瑜传道。今天晚上我们这个聚会也是按照以前所做的，就是8:10开始这个讲座，大概有30分钟，这个讲座有30分钟，然后到了大概8:40左右，有20分钟这样的发问的问题啊。OK， 各位来宾，你在这个的图像上面看见有这样的有两个地方我们要注意，就是你要发问问题的时候通过这个举手raise hand 这样的按钮，还有一个chat 就是聊天，你透过这两个的渠道可以把你的问题写下来，我们的同工会把这个的问题去我会念出来给周老师来回答 ,OK, 这个举手跟这个聊天这两个的渠道可以把你的问题记下来。好。这个的讲座是我们圣道会乐西堂举办的。我们的乐西堂我们的地址就是在 Rose, 在 Rose 那一边是每周六下午5:00到6:30有这样的崇拜，是我们的崇拜是国语粤语，是一个双语的崇拜你想多点了解也可以上我们的网站有比较详细的资料在这个网上面 OK 欢迎你们也可以跟我们或者是跟这个副大同传道联系多点了解我们今年我们是举行的第2年这样的圣火讲座第一篇我们都讲过了，是龙凤双飞父母心，这个月是父母帮子同治理，今天晚上是第二讲，然后下个月也是第3篇是学当情绪小管家第4篇好男好女等于好婚姻第5篇是心灵胶囊家居服，每一篇都是分向下两座来讲就是每个月的第1跟第3个周五晚上8:00到9:00举行 OK 请大家留意，也我们会每次都有这样的通告在这个在这个我们的群组里面发出来给大家知道 OK 我相信大家 都不陌生，我们的周老师啊，他这五讲都是周老师担任讲员啊。周老师是非常资深的心理辅导跟这个治疗师啊，他有超过30年这样的心理辅导跟这个训练的经验，也担任在香港有很多的机构去担任这个的讲师顾问，还有辅导这样的简需这样的服饰。其实周老师我们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他为我们主持这样的讲座。好今天我们继续第二讲的下半部，就是父母帮子同志里下一半部分。OK, 我把这个时间交给周老师，请周老师。
好，大家好啊！我现在欢迎大家来参加这个讲座啊，我们一同来学习啊。我就先把我那个投影片打开。好。今天是我们两周之前的一个延续啊，就是孩子有自己照顾自己的能力啊，这个是我们上帝给我们孩子有的啊。那自理的定义呢，就是孩子能够自动自觉处理好自己的事情，有承担也有责任心。那我想到圣经有句话关于耶稣啊，他说耶稣小的时候，他的智慧和身量令神和人喜爱的心都一起的增长。我们看到他有就是智慧方面，就是学思处理事情啊，这个世界上的处理事情的能力。身量他就是身体方面的 physical 啊，那神就是我们的灵性方面，我们的信仰方面。还有他也是得大家的喜欢的一个人，在社跟人的关系上面是很好的啊，他都一起的增长。那其实我们的每一个孩子都是神所爱的，也是按着神的样式形象被造。我们其实我们的孩子也应该一个很平衡的一个增长，健康的成长啊。那我们今天是讲到那个孩子的自理，我们看看啊。有句话说穷人的孩子，后面那句部分是什么？穷人的孩子原来是早当家啊。那为什么？因为家里穷，可能很早就要出来帮忙了啊。看还照顾弟弟妹妹啊，或者还没有读很多书，要出来打工养，帮家里分担经济上面的担子。所以这样的孩子很早就比较早熟，比较去承担责任。那如果这句话反过来呢，那富人的孩子怎么样呢啊？我想我们的孩子大概都不会怎么穷吧哈。所以今天我们来继续想一想，那我们这个上一次呢就是讲到第一点啊，孩子有自己照顾自己为自己负责任的这个能力，因为上帝造我们的时候已经把很多的能力很多的潜能都已经放在我们孩子的里面了。所以其实我们父母要做的不是把东西塞进他里面去，而是把他里面有的东西，上帝给他的东西拿出来使用。所以今天我们就用时间来讲第二点，治理能力的获取。而且因为时间关系，我也要把第三点讲完，就怎么提升孩子的自理的能力了啊。因为时间关系，可能有些地方我就讲的比较快，有些例子也会比较尽量会浓缩一点哈。好，孩子的自理能力怎么样获取呢？原来世界上有两件事情，有人说我们是不能够帮别人去做的，第一个，我们不能帮别人去思考啊，我们父母的爱孩子的缘故，常常为孩子去思考啊，你好好读书啊，你不好好读书，将来长大了你就怎么样去讨饭啊？现在没有讨饭，去扫马路， 现在上马路也开一个大卡车啊，反正你的我们父母都很会帮孩子去思考，但其实我们孩子的思考是我们不能帮他们做的。承担责任啊，孩子如果睡得晚了，早上他有什么责任后果啊？可能就是去到学校就迟到了，对不对？但是我们父母就不断的催他起来呀，快点呐，书包弄好了，早餐放在车上里面吃啊，啊，反正就是帮他承担了很多责任。但原来，如果我们想我们的孩子能够好好思考，也能够承担起人生的责任，这两样事情我们都不能帮孩子做的。好，那上次我也讲到，就是第一讲里面啊，第一篇里面讲到孩子的进取心或者叫上进心怎么去获取呢？就是人类行为是三大功能系统互动的结果了。第一个是思考，第二个是感觉，而第三个是执行啊。那这个三个系统就是我们的自理的行为，也是这三个系统功能系统互动的结果啊。那自理是什么？是一种内化的心理的状态，内化就是 internalize， 就是已经在里面成为这个孩子的一个部分，或者成为我们人里面一部分，很自动的一部分。内化了的心理状态是很稳定的，我之前已经分析过了啊。那比方说一些例子，勤奋是内化的心理状态，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呢，穷人孩子一定很勤奋，如果不勤奋他当不了家，他不勤奋也帮不了家的忙，所以他是很勤奋的，这个勤奋会伴随着他一辈子。收拾东西啊，有些人的东西乱扔啊乱摆啊，那我们两个孩子小的时候有在香港有佣人呢，就帮他们收拾玩具啊什么东西，其实他们两个就没有好好的学会这个收拾东西，但是呢其实是要学的。有一次我带我女儿去她的朋友家，她跟那个朋友一起玩的时候，玩了一样玩具，那个小孩子就把玩具放到她的抽屉里面去，非常的有这个自动自觉，所以也是一种内化的心理状态。还有我们都想我们孩子能够自动自觉做功课，不用我们老是烦啊催啊赶啊检查啊，对不对？其实如果当这个行为是能够成为是内化的心理状态，就不用去赶了，因为已经是这种自觉。所以我们讲了老半天都讲内化，怎么去内化呢？最简单，内化来自重复的经验，不可别人代劳，也不能光靠教导。孩子小的时候就去看大人怎么用筷子了，我们就教他怎么用，结果最后他能够用筷子用得好啊，连一颗花生也能够夹起来的，是什么原因呢？是他自己不断的练习，不断的练习，我们也帮不了他，不能代替他，对不对？也不能光靠教，需要去做。所以好的内化过程的最佳方法就有不断的承担责任，就需要做，因为责任是每个人都有，也每天都发生，不断的承担责任就带来内化，有了内化里面的情况好了，外面的行为自理的行为我们也看到了，这就是我们所想要的东西啊。早阵子看了一个电脑软件的广告，所有电脑都有一个软件是很重要的，就帮助它运作的一个，叫看上面啊，上面就是一个手提电脑嘛，那下面有个图片，就是 Intel Core i5 啊，这是一个里面就是一个英文叫 processor， 就是帮他电脑去运作的啊。那有以前是 i3， 有 i5， 现在也有 i7 啊，不是 i7 比 i5 一定好，不是，是不同的功能。这个是很绝大部分的电脑都在用这个，当然现在也有另外一个公司跟他竞争。这个软件装在电脑里面很小，但是非常非常重要，就像好像我们的人的脑袋这样。上面那句话 What is inside matters， 他说一个电脑好不好啊， 不是靠外面好不好看，而是它里面有没有装到了一个正确的好的好之术的功能好的这个东西，里面的软件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同样我们孩子也是一样，里面的比外面的重要，外面的可能是这一刻他做的事情或者这一刻他得到的成绩，那也是重要，但是更重要的陪着他一辈子的是他里面的状态。我就用刚才那个讲的那个人的行为是三个系统的互动，我用三个系统来很快讲一遍啊。第一个思考，现在的孩子呢思考不勤，以往的父母没空去操心孩子的事，忙忙碌碌的，对不对？父母都去上班，一个有个爸爸，他已经做了爸爸，他回忆他中学的时候在香港啊，他们的全系就举办旅行，他就负责买罐头，其他人就负责其他东西，但是他从来没想过罐头要带开罐头的刀，现在大部分的罐头都不用了哈，那个盖子有一个东西一拉你就可以开，没有刀也可以，但是那时候一定要需要罐头刀。到了中午他们去旅行，到澳门那边玩，那个地方叫一个山啊，就一个一个的山头那里旅行，我也去过，他们在一个山头玩了玩完了，就是中午饭时间大概就坐下来要吃了啊。好，当他把罐头都倒出来之后，突然他发现没有罐头刀，怎么办？不能用牙齿 牙咬啊，对不对？大家就看着他，他的满头大汗的，那时候也是夏天，他看到对面山头有一伙人也好像在吃午饭，恐说不定他们可以有一个罐头刀。好，他就冲下山去对面山头，又跑上去山，爬上去了，哎，有没有罐头刀可以借？对方说有啊，你借完的拿回来给我就可以了。好，他说谢谢谢谢谢，拿了罐头刀拼命跑过来，开完了所有的罐头，又跑回去，然后又再回来，来来回回这样来来回去，满头大汗。他说这个经验啊，告诉了他，我一辈子都记得，就是我要凡事都要有准备，想东西不要想得太简单。所以以前的孩子没有父母帮他去操心的，所以他们透过经验学会了自己照顾自己，或者把事情处理好。但是现在孩子多半都不用操心自己的事，因为现在的父母都带他思考了，帮他做了很多的事了，也要去旅行吗？啊，有带水啊，有没带了啊，对不对？啊，还有那个罐头，有很多罐头啊，你负责买罐头挺好，有没有带罐头刀啊，什么都会忘他操，为他操心。所以我们家长主动关心本来是好，但是太过的时候呢，就造成孩子就没有主动性，反正父母帮我操心，我反正不用去想，对不对？那既然有一个依赖的心态呢，他们就不会去想，也不会为他们的生命负责任，当然他们的能力将来出来工作也可能很有问题。所以呢，我们看到现在我们需要孩子需要思考，但是现在的孩子思考不勤。第二，先讲这个执行系统，再讲这个感觉系统。现在的孩子呢都是执行不足啊，因为我们父母理的太多也做的太多。我在我的网站里面有篇文章，说是那个题目叫做做一个轻松的父母，欢迎大家去看啊。那其实爱孩子帮他做事很正常，如果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问题是我们有人说现在父母是有个多动症，都有个毛病，听不了，反正一天到晚盯着孩子，什么事情就这个帮他做，那个为他操心，变得是用过度的介入，甚至是一种干预了。比方说有个奶奶啊，他们的儿子和儿媳妇我们都认识，这奶奶是从广州过来带孙儿啊，这个孙儿大概一岁多啊，我们就说啊，好吗，一起吃个早餐呢，就约了这个老人家，他就带着这个孙儿啊，我们就坐在一起吃早餐的时候呢，那个孙儿呢就看着婆婆，这奶奶呀啊， 就在碗里面倒一点水，然后用那个勺子弄点水给他孩子孙儿喝。哦，然后把那个勺子放在旁桌上，继续跟我们聊天的时候呢，这个孙儿就伸手去拿了这个勺子，就自己去绕一点水来自己喝啊。当然绕不了多少什么东西了，也不会成功。这时候奶奶就把他的勺子没收了，把它拿到前面远远的去，他拿够不着。后来早餐来了，有一碟的肠粉啊，有点酱油，挺香的。这个奶奶就拿了一个叉子，又叉了一块给他孙儿吃。吃完把叉那个叉放在桌面上，就继续跟我们聊天的时候，这个孙儿又伸着手去拿了那个叉子，就去那个叉那个肠粉来吃了。当然也不容易，但是这个奶奶又把她的叉子夺过来，又放得远远的去。那我就看在眼里，后来我就跟他们他的儿子，就是这个孙女的爸爸说，提了一下，我说长辈爱孙女当然可以理解，也是挺好的，但是其实我们作为父母或者大人呢，应该尽量让孩子自己去照顾自己，自己打理自己的事，让他学习，这是最好的机会。他小的时候做了，他就会越来越勤劳，为自己生命负责，而不是别人为他的生命负责。我在香港坐巴士，两层那种巴士，坐在后面楼上哈，看着爸爸拉着个儿子呢，就在车上面就准备快下车了嘛，就走着一边走一边走，拉着两边的椅子扶手，就走到去楼梯那里。去到楼梯那里呢，那个车还在晃来晃去啊，他就把儿子抱起来，然后就一只手拉着那个扶手啊，就下楼梯。那楼梯很陡，巴士也开得很快，晃来晃去，其实是很危险。我就在想，其实挺危险的。这个爸爸其实孩子已经够大，可以自己下楼梯，虽然那楼梯级很高，就你是先找两级，转过身过来跟儿子说，好，儿子现在下楼梯了哈，把两只手捏着握紧两边的扶手，然后就下来，如果你扶不稳，不用担心，爸爸在下面会接着你，保护你，这样下去就好。因为孩子要为他的生命负责任，如果孩子这样做，他回家还会告诉妈妈，说妈妈今天我很棒啊，我自己下楼梯啊。啊，这增加了他的自信心，也增加了他的自己照顾自己自理的这个概念，而且这个能力啊。有妈妈切西瓜给孩子吃，先把那壳子都挑出来，当然有的西瓜没有壳的那种，但是如果有的话，其实要不要让孩子自己，太好机会了。你要不要吃西瓜？要吗？啊，这个盒子要不然你把它腌下去，如果你不喜欢你把它挑出来，不用妈妈帮他做，因为你帮他做了他就懒啊。那大学生，有一天我在大学里面的时候，有一个清洁的阿姨说，她说我们的宿舍里面看到那些住宿舍的大学生啊，连苹果皮也不会削，她说怎么搞的，现在的孩子是不是他们都低能啊？绝对不是，而是父母都帮他们削了苹果皮嘛。所以进了大学他们也没学过啊。有一对父母看着他们突然把孩子抱起来，为什么呢？原来看着那个垃圾箱旁边有个死老鼠啊，那妈妈看见了就把孩子抱起来，把他反过来要不让孩子看见那个死老鼠，可能觉得啊，孩子弱小的心灵受不了这个刺激。其实这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孩子最好尽量早学认识生命，认识人生，认识世界，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当然老鼠有细菌会脏，就告诉他这不要碰就可以了，就那么简单啊。所以其实我们父母不要过分的为孩子做，甚至有些妻子生了孩子以后呢，也不让她老公为这个孩子换尿布、换衣服、洗澡。换尿布说包得不好就漏东西出来，换衣服可能就把 A baby 的那胳膊扭着了，洗澡很可怕把它淹死了。 哪有这么太紧张了，你不让帮丈夫参与的话，丈夫对孩子的能力，照顾孩子能力就不行，对不对？他们也会跟孩子没有建立好的一个关系，一个亲情的关系。那我们看一个照片，这是我一直在麦当劳在吃东西，看一家人进来了，妈妈爸爸还有一个女儿进来，对着那个那块板上面点那个东西，我们看到谁在伸出手在那里画来画去的，三个人都很关注。我看那个小的小孩子还是很想自己去弄，但是都给妈妈做了。所以贫困的妈妈是可以理解，但是呢，执行系统现在的孩子往往我们的把他们要只做自己为自己负责任的机会夺走了。第三，感觉系统现在孩子感觉不好。为什么感觉不好？我们本分之内的感觉的责任感觉不好，比方说要做的事情我不喜欢做啊，习惯成自然这句话大家也听过了啊。比方说只要不断的重复做那个动作，那不好的感觉慢慢就你就不会有了，甚至是理所当然。比方说每天你都要刷牙啊，你不会告诉孩子说哦，你感觉不好你就不用刷，不会的，感觉不好还要刷，虽然很无聊的事情哈，感觉上没趣的，他刷了刷了，他觉得那是必然的一部分，就没有不好的感觉。所以我们要求孩子活动完了要收拾东西，要不然他没这个习惯，将来他自己生活了满屋子都是东西，谁来帮他收拾啊？可能就是他的配偶了，那配偶就跟他吵架了。所以其实我们是害了孩子，如果没有好的习惯啊，所以孩子做家务呢，做家事越早越好。我上次也说过了，有个阿姨跟那个女孩子说，你要做家务，否则你结婚以后很痛苦。你做习惯了，你觉得那个不是痛苦，你做的少不习惯了就会痛苦啊。所以一旦系统化呢，其实性质就会变。有些东西今天我就不详细讲这个例子，但是呢，只要多做习惯了，那个不好的感觉就会被挪走了。很多时候我们的孩子，我上次也说了，孩子有时候感觉不好是因为我们父母帮他做了很多决定，有些另外在这里就是他们做的太少。来到今天的第三，就是整个四三点当中的第三点，也是今天的第二大点。作为父母怎么提升孩子的自理能力呢？啊，圣经怎么说？啊，殷勤人的手必掌权，懒惰的人必服苦。啊，一个勤奋的人，如果我们孩子是勤奋的，他们将来必会做一些很重要的事情，甚至一些重要的位置。懒惰的人必服苦，就是他要服侍别人，很辛苦的去服侍别人。懒惰人把手放在盘子里，就是向口撤回，他也不肯啊。所以孩子懒不是天生的，就像刚才奶奶带这个一岁半的孩子那个孙儿去吃早餐，那孩子正常的都是很勤奋的，为他生命去争取，去帮他解决他的需要。但是呢，我们不给他这个机会的时候，他们就变懒人了啊。所以孩子有自理的能力，我们要随时给机会让孩子自理。我们太快太多的帮助行为会令孩子不负责任，也不愿意动。那家长的帮助行为呢，可以暗示，就看不见那部分，带来一个暗示给孩子说，我不行，我做不到，我没有那么能力啊。比方说你因为不放心就留在孩子身旁，其实很多时候你不需要留在他身旁，是不是？孩子因为缺乏成功的经验而不信任自己了，因为家长都帮他做了，他就没有什么成功的经验是靠他自己成功的，因为父母都忙着帮他抢着帮他做， 帮他出主意，帮他思考，那他就不觉得他自己是一个能干的人，有用的人，成功的人，他都不感觉到。孩子也会因为没有失败的经验，挫折经验，而且不允许自己表现下降。我们都不想孩子们挫折，但是呢，挫折是必须要有的，如果没有的话，他们将来就很脆弱了，他们经不起考验，可能经了一些，长大了谈恋爱爱失败了，他就说要生要死了，活不下去的，忧郁症了，这是因为没有这个受挫折的经验。所以孩子必须要他们自己去承担这个失败的经验。第五，孩子因为处理事情经验少，就不会做，也不敢尝试新的东西，他们的冒险的这个心态是非常的糟糕的。第六，孩子因为做的少就感觉不好，甚至不愿意做，刚才也说了啊，感觉不好。那所以我们要孩子多做，自己做，父母呢就要多动用孩子的资源了，这个资源是很丰富的，你越用就越多啊。那几年前我在这里开了一个的，就是这些帮助别人的行业啊，不同的，比方说社工啊、辅导啊，那些照顾别人的机构里面的这些工作人员，我们就100多人在一个地方开会，来了一个美国的一个讲员，他引用一个作者的一句话，他说 Helping is disabling， 帮助别人，当然别人有需要我们帮助他是正常，是需要的，圣经也教导我们要分担别人的重担，但是圣经的同时也说个人的担子也要自己承担，所以我们帮助别人是需要的，但是呢，帮助的同时也有一个副作用，什么副作用？就是令他不能够有能力了，减少了他的能力。所以我们要记得这句话，孩子的帮助，给孩子的帮助有时是需要的，但是我们小心，我们的帮助不是减低他的能力，会不会去到一个位置，我们减低了他孩子自己照顾自己自理的机会呢？所以我提出孩子的事情要孩子做。我们看看这里哈，这个餐桌里面有爸爸，有妈妈，还有3个孩子。我就看到那个小女孩呀，她坐在那个高高的凳子上面，自己爬上去，当然了，啊，个人自己吃自己的。我就在想，有点危险，是不是？可能说，如果我是那个孩子的爸爸，我可能会提醒，哎，我说女儿，你坐这里也可以，不过你小心一点哈，摔下来就不好，就会痛的，或者摔伤了你。我就想起很多中国的父母呢，他的孩子那个凳子一点都不高的，他要爬上那个凳子上面，就帮他一下子把他拉上去，父母坐了。他要下来，父母又把他抱下来。其实那个孩子怎么自己上自己下，为什么父母要做这个动作呢？应该要留下机会给他自己照顾自己，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任。不要小看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已经传递了一个暗示给他，也是让他的内化的过程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不会为自己生命来负责。相反，我们让他自己去爬上椅子上，自己从椅子上下来，顶多你说太小的时候就提醒他一下，你再看看想办法怎么下来了，小心一点，摔痛你就不好了。那或者教他反把身反过来下，你就不会摔了，这个是可以教的，但是还是他自己去下。这样的孩子长大了，可他在各样的事情上面都会为自己去负责任，就会自动自觉。孩子出门了，出晚了，家长载他去火车站，眼睁睁的看着火车离开，这个挫败对孩子来说是挺好的，让他知道要为自己负责任。家长，如果我是那个家长，我就不会说什么话，我说啊，真是很可惜哦， 那他是知道明天要是不想迟到的话，他自己早一点。有个孩子参加2天的训练营啊，因为当时通知他多带一双鞋，他都懒得带。结果因为下大雨，还要过一条小溪的时候呢，那个鞋没办法，都泡在水里面，都湿透了。所以那一天是第好，幸好还是最后一天。他穿着那个湿湿的鞋，还有袜子，一整天泡在水里面，他都难受得不得了。没关系，反正孩子自己要面对自己的后果嘛。孩子如果打破了杯子，就叫他你来清理就可以了，不必再唠唠叨叨说教。孩子在学校打电话来说：“妈妈，我漏了带一份功课，请你再帮我拿过来，好不好？”大部分的妈妈都会带过去，但是如果这种情况太频密的发生，我觉得可能我们真的要三思。从此我不再为你带了，因为你要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任。尽早让孩子做家务，并且持续的做，这个是挺好的事情啊。那哈佛大学研究，说做家务的孩子呢，和不做家务的孩子有个比较。当他们成年之后呢，有一个追踪的研究啊，就业率做家务的孩子是15%，就是10:15，不做家务的就业率的人呢是一，所以是差了15倍就业率。反过来犯罪率呢是1:10啊，原来他们就这样。说研究员说，显然让孩子做家务呢，能够让孩子学会更有效的管理时间，更自律，还有责任感，挺好了啊，太多的机会。所以让孩子做事，比方说我儿子从小，有一次我的汽车在香港，那轮子没气了，要换轮子，我说儿子下来帮忙啊，当然他很兴奋啊，能够，我还是那么小小的一个人。能够帮妈爸爸来换汽车的轮子，他就很生气了。当然，我就把那个螺丝松了以后，他就用手把它拧下来。啊，这些动作对他来说是很有意义的，他就长更有自信，而且他更懂得去用他的手去处理事情啊。所以他现在你看，我的前院要种花，种一个有些木头拿回来就要。弄一些柱子啊，水泥的柱子，放在这地基，那他又开拿个东西来打洞，他在我们车库里面装一些射灯啊，他自己装了啊，他在弄。孩子如果做某件事情不成功呢，邀请他说出不成功的原因，先不要为他说，要用他的动脑筋啊。儿子曾经问我，大学要读哪一个外国语言，西班牙、日本、中文，他跟我说了。我当然想他中文，但是我还没有三思，没有说让他去思考啊。那当然，如果他挑了最后决定的时候，我觉得不是最恰当，我就跟他谈啊，邀请孩子动脑筋解决问题啊。有一天在心理中心，那个爸爸跟孩子逛街，孩子3岁，爸爸问他。如果你不小心丢了包包，你该怎么办啊？这个问题他一定会很努力去找答案啊！不要让孩子有过多的玩具，因为他会依赖的。养宠物，我上次也说过，能够锻炼孩子吃苦能力和责任感。做家务，令孩子能够明白别人的辛苦。孩子说闷，我们要陪他一起想办法，而不是为他解决他的闷。那来到总结了，然后总结完之后有一个问答的时候哈，父母要做教练，不要做保姆。教练什么样？我们一起来做，你看我做的这个示范的动作，然后你不断的重复这个动作。做保姆是什么？我帮你做，啊，是很不一样的啊。中国人呢，做中国的父母多半做保姆很成功，做教练做的不太够。圣经说了，在幼年时候，在父轭，这是好的啊。敬畏耶和华，大有依靠他的儿女， 也有避难所，所以我就带孩子去教会，我看到很多的孩子在教会里面就有很好的环境，有圣经的真理，让他们懂得来知道有生命里面有智慧，而且作为父母的能够依靠这位神。做父母的态度要正确，因为孩子是神的，不是我们的。过多插手的父母往往是自我中心。在这里我得到教会的同意，有用两分钟介绍一下我的课程啊，等会再问答时间。这个我的机构就是澳洲人际基建啊，来了14年，我就在这里开了13年的这个课程，叫关怀和辅导，也是一个人际关系的课程，里面的内容包括亲子关系、婚姻关系、冲突的处理、教会的关顾、工作的合作、人际关系都适合，就是这有个网站啊。那有两个班，八月份和九月份会开，九月国语的就在那个 Westride 进信会那里，周二7:30到9:30，九月一号开课，粤语是8月6号6日开课，也是同一个地教会，是周四晚上。所以上面这里有个网页，你可以拍一个照，或者没有拍下来就记着下面6个字的中文字，澳洲人际基建，你在网上搜索就会找到了，里面就有详细的内容啊，欢迎大家来参加，因为这个课程开了13年是非常受大家的欢迎，因为他们都说觉得对他们的人际关系，特别婚姻关系、跟孩子的关系、教会的服事，甚至传福音都很有帮助。好，时间就差不多，我就来先看问大家一些的问题了。对，请叶传道，我们就可以把时间交给大家。看你有什么问题要问吗？或者有些家长是不是发了一些问题呢？
好，谢谢周老师。现在以下就是一个问答的时间。如果各位来宾你有问题的请马上发给我们，我们可以让周老师去回答好吧。
哎，周老师啊。
哎，你好啊，副传道
大同啊。好，谢谢周老师的这个讲解，特别是这个最后那个几个方面的那个如何提升孩子这个自制力的方面的这个技巧，那其实我相信大家都会，父母们都会得到一些的帮助。那在这个周老师在开始你讲这个开讲的时候，特别提到了这个耶稣的他的一些经历啊。他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悦的心都一起增长。哎，我就特别想到这个犹太人，他们这个父母啊，在孩子特别小的时候就要教他们这个什么箴言呀，这些的一些摩西的律法之类的，教他们一些信仰上的很多的东西。那么我从这句话也看到，耶稣的父母也会这样做。那么耶稣他也喜欢去这样做，也就是说他们父母跟孩子都趋于有同一个的信仰。那么我就想问一下，那么在这个自理要变成一个内化的一个心理过程，那么如果父母跟孩子都同样有相类似的这样一个信仰的基础，对他们成立这个互相培养，我说双方培养，不光是孩子要培养这个自理，但是父母这个双方培养这个自理上，这个内化的过程是不是有些好处，还是有些什么样的一个挑战？如果他们双方孩子跟父母都会有一个相同的信仰的话，对他们形成这个自理的这个内化这个心理状态是有帮助呢，还是会有一些张力呢，或者一些挑战呢？
我是很赞同，就是父母跟孩子是一同成长，因为我们作为父母的从也没有学过做父母，可能我们都是做的磕磕碰碰的，一边学一边带孩子，一边学做父母。那但是孩子小的时候呢，他会比较 认为父母讲的话都是对的，都可能都是觉得都是绝对的真理。但是后来慢慢长大之后，他们觉得哎，怎么父母跟我想法不一样，他们就认为他们的想法，他或者接触其他的想法，他们那个方法更加正确，那就跟父母会有距离了。那最好的就是我们共同的来，就是圣经里面也是说给我们人生里面的唯一最正确的真理，耶稣说我就是真理，就是道路，就是生命啊。这生命的真理也就是从耶稣那里去的时候，如果我们在跟孩子一起在教会里面成长，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
好，谢谢周老师。
好，各位来宾，大家有没有问题要发问？那我也想请教周老师，其实因为我现在我两个女儿都已经成家了，已经长大了，但是我记得以前教导他们的时候，还有今天所看见的，因为西方的教导孩子的方法，就是刚才老师都有讲，就比较完全的放手，让他们想他们喜欢做怎么就怎么做，但是我们中国人传统的教导的孩子就是过分的保护，是吧？那如果孩子上学的时候，老师给他们有充分的这样的过分的自由或者放任，回到家里父母马上收得很紧，这样的话，我们怎么去平衡这样的教导的方法，让孩子的心理能够可能比较容易接受，不是一个太紧一个太松的话，对他们的心理可能造成有一点的这样的冲击，是吧？周老师怎么去评啊？
很好的问题哈，因为也是一些家长碰到的一些的情况，比方说家长说哎，怎么你好像没功课做，他说学校没功课啊，那或者说哎，你快要测验了你要温习一下，他说不需要温习，因为学校没这个要求，那他们就这个跟家长的想法不一样。那可以理解，一方面我们作为父母来自我们的背景，我们的社会文化是不一样的，我们很鼓励大家要刻苦要勤劳啊。西方不反对这个，但是西方更鼓励就是有创意的思考，有自己发展的空间。其实两方面呢都有它的可取之处，如果能够中东西文化能够两各方面都把那个好的取过来是最好啊。不过孩子可能有时候也不会那么容易认同父母的，所以有时候需要花时间。那我想起我的前两天跟我女儿吃饭啊，她结了婚，她说她中学最后那一年啊，要考那个中学那个 HSC 啊，那个考试，他也没怎么读书啊。他说反正我读的科，他说读美术的，他说也不需要什么成绩啊，反正我要作品拿出来就够了。所以他那时候就常常玩。那其实他那天吃饭的时候，他说其实那时候想起来有点太懒了，太散漫啊。那是不是我们父母要抓得很紧还是很松，其实很难在这里有一个一下子能够完全的去讲得清楚啊。我想对于孩子来说，如果是小的时候，比方说十岁之前呢，一般来说孩子是比较能够听愿意听父母的教导，或者父母的影响力比较直接。然后呢青少年的时候呢，可能就慢慢去跟他有些地方有商量，甚至再大一点就跟他做朋友了啊，因为这个关系是能够带来持续的影响力。只有良好的跟孩子的关系，我们父母呢才能够继续发挥我们的影响，如果他们走偏了，我们还能够帮他带回过来啊。那我们的孩子比方说有些同学也在喝酒啊，就是开 party 的时候啊，那甚至有些学校有些孩子还带一些毒品啊， 这是其实这些是学校也有教，但是呢他们还是不听嘛，所以最后还是父母的影响力，我觉得是不可以去取代的。
好，
对，
好，谢谢。另外有一个Wendy 他有一个问题是吧，
可以提问吗？
对，你发问，我这里没有看见，没有写出来，好像是。
嗯。
对，各位老师好，周老师好。我想问一下呢，因为我小孩呢，他已经11岁了，但是呢，因为也经常跟他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他的收拾东西呢，他还是把自己的东西放得乱乱的，经常丢三落四的。但我们经常提醒这个事情呢，他也没怎么说，他也接受，但是老是没有放在心上面，就是经常也没有做得很好这样。怎么去教导他，但是他好像对这个事情不是很关心或者很 care 这个事情，所以我们经常会从这方面呢也是有一些矛盾的这样。
是这个很普遍啊。我有两个孩子，一个就他房间都是乱乱的，另外一个他经常就把它弄得比较整齐啊，他会那乱的那个也说到某个时候他又去收拾一次。关于生活的方式呢，就像夫妻两个人走在一块生活的时候，可能各有不一样，那谁对谁错呢？其实两个都没错，两个都对，因为他认为这种方式生活也不妨碍他啊。比方说那个床上的被子，早上都乱乱的，起来的时候你说啊把被子放好，他说为什么要把它放好，反正晚上睡觉的时候又是乱了啊，这个动作没有意义，浪费时间，所以他有他的想法。那有些家长说，那你的生活，你是我的孩子，你就要听我的话。小的时候可能可以，如果小的时候因11岁呢，不大不小呢，可能他开始觉得有些独立的想法，他说这个动作没有太大的意义，乱就乱了，反正我不介意。所以对他来说，好像如果乱并没造成他生活上面带来一些的困难或者一些的妨碍的话，可能就是他的选择，他说做了这个最佳选择。但是父母有一个习惯，就要收拾东西又整齐，那所以我们就很想孩子也能够同样的方式。问题其实这些规矩，这些规条啊，也是人定出来的，没有一个绝对对和错，只是我们可能就是我们父母看得不顺眼，看得不舒服，或者不是我们所习惯的，不是我们所喜欢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有时候会边跟孩子们会有冲突矛盾。我们要想到其实孩子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我们父母，可能就是我们看不顺眼。当然你说哎，如果这个行为影响了他将来在其他地方上面，也是其他人生其他方面都是各方面是马马虎虎的乱七八糟的，哎，那就不行，那就有问题。如果只是在一些的生活的一些的习惯上，可能我们就暂时可以，你说好，我你怎么样，房间怎么乱我不管了，不过我不想看到，请你把门关上，不要让我经过的时候看见不舒服，那可能孩子可以配合一下，为了父母的需要我就愿意配合一下。那有个孩子他本来的房间都乱得不得了，有一天哎，这个家长发现怎么最近这个孩子这个儿子的房间怎么那么整齐呢，原来他在学校中学了高中认识了一个女孩子，他就想邀请女孩子来家里做， 所以他就很努力把房间弄得很整齐啊，这个为了他的目标他就努力了啊，所以孩子还是他们自己会去动脑筋。我希望就是我们就是我们英文英文说就是 lose the battle win the war， 就是说在某一场的那个战役上面可能我就不跟他争了，我就暂时退下来，但是我留下我的实力，就是我们跟孩子的关系，在重大的事情上面，就是整场整个大的战争里面我是赢的啊。那这里往往就是一个关系，关系搞好了，保维持一个好的关系互动，保持畅通的开放的互动沟通，那是挺最好的东西，最好的影响力。
好，谢谢周老师。我想因为今天时间已经差不多，我想这个的问题发问就是到这里暂时就停下来。如果各位来宾你还有问题要问的，也可以透过我们的加油站放上去，我们也可以转达给周老师，下期为大家做这个解答。OK。啊，现在我想请各位来宾花两分钟的时间为我们填写这个的问卷的调查，只需帮助我们以后在举办这样的同样的讲座的时候可以做出一些更好的改进，希望帮做得更加的可以做得更好，可以满足大家对这个问题上面的需要。 OK，请两分钟可以帮我们填写这个问卷调查，然后你最后按这个 submit 提交就可以了。 OK， 谢谢，谢谢各位。Take 完以后最后按那个 submit 就可以了。OK， 以下下来我简单介绍，我们就会还有一些的其他的活动。我们其实每个礼拜六四点钟到四点半，我们有一个网上的儿童乐园，是给那些两岁到五岁的小孩子去参加的，是每周六的下午四点钟啊。然后我们就会也有这样的网上这个信仰研讨师Crystal 信仰研讨师那一张下面。可以下去吗 ,Crystal?再下一项这个对我们有这个网上的信仰研讨论师，我们有一共有八个的大的主题，就是神的存在，耶稣是谁，罪是什么，什么是信，还有圣经可信吗，然后有科学与信仰，然后有基督教的独特性，然后最后一个题目就是创造与进化，也欢迎各位来宾可以跟我们联系，我们一同去探讨我们的信仰，好吧，欢迎大家参与。 OK， 我们下一次的讲座就是下个月的讲座，是有一个新的题目，就是学当情绪小管家，其实每一个小孩子都有不同的情绪，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提早把他们解决这样的情绪的问题，让他们管理好的时候，他们长大的时候就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多的情绪化。我觉得这个题目也非常的适合我们做父母的去怎么样去帮助我们的孩子来管理他们的情绪，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也欢迎各位来宾预留时间八月七号那天晚上，我们再一起去探讨透过周老师去探讨这个的题目，好吧 ？OK 也欢迎各位来宾可以透过这样的二维码来加入我们乐西的加油站，我们在这个群组里面有多一点彼此的了解，彼此的沟通，在信仰上面，在管理小孩子的上面，我们彼此的多点分享，可以一同的去管理好教导好我们的小孩子，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的群组 ，OK 也可以多点了解我们的教会最后也再次谢谢周老师今天晚上那么精彩的这样的分享，让我们可以更好的培养孩子同心里这样的兴趣。也欢迎每一位嘉宾今天晚上你们的参与大家晚安八月七号再见，再见晚安。